今天的读经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第23章第33到43节。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骷髅地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当下耶稣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，百姓站在那里观看，官府也耻笑他，说：他救了别人，他若是基督，神所拣选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兵丁也戏弄他，上前拿醋送给他喝，说：你若是犹太人的王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，有古卷在此有用希腊、罗马、希伯来的文字写着：这是犹太人的王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，有一个讥诮他说：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：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神吗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，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就说：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对他说：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
弟兄姊妹平安。好，我们今天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复活节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啊，在复活节这一天从死里复活，把真正的生命彰显出来。主啊，你胜过了死亡，你胜过了罪恶，胜过了魔鬼，你是得胜的主。我们今天来传讲你的福音，你祝福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姊妹，你借着圣经的话语向我们的心灵说话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知道星期五呢是受难日，是吧？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今天三天，第三天呢，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。我们知道死亡不是生命的结局，死亡不是生命的结局。人每个人死了以后，将来怎么样，都会复活。我想这是在我们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永远也设想不到的，想象不到的。我们知道，因为人是一个有灵魂的人，这人的灵魂是不死的，啊！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如果每一个人你真正的相信耶稣悔改的话，神就赦免我们的罪，将来怎么样，我们也会从死里复活，啊！耶稣受难的故事啊，耶稣受难和复活的故事啊，是一个爱的故事，是一个爱的故事啊。所以说，我今天选了个名字叫德。爱的得胜，爱的得胜，啊，什么？我们自己想一想，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想，神救我们就像人一个人，看着底下这个地底下一堆的蚂蚁，你知道吗？一堆蚂蚁，然后看着那边的大水过来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个水过来以后会把蚂蚁窝怎么样，完全的淹没，是不是啊？是吧？可是这个人呢，他爱这蚂蚁，想给这蚂蚁想拯救他们，是不是啊？想他呢给这蚂蚁能沟通吗？他说话这个蚂蚁也不懂啊。是不是啊？啊，他就把他手放在那儿去，这个蚂蚁怎么样，都绕着手过去了。嗯，那么他想，我怎么样拯救他们呢？是不是啊？啊，他们没有办法给这些蚂蚁沟通，怎么样？他设想了一个最啊，人在人看来永远不可能思议的方法，就是他怎么样，变成这个人啊，变成一只蚂蚁， 他爬进了这个蚂蚁洞，爬进了蚂蚁洞，啊，告诉这蚂蚁即将到来的灾难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当这个人变的蚂蚁一进入这个蚂蚁洞的时候，会发现怎么样？因为知道这个蚂蚁洞里的这些个蚂蚁会听这个蚂蚁的，劝告吗？会不会啊？这些土窝里土生土长的蚂蚁怎么样？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人的信息，是吧？他们也没有办法忍受外来的异类，怎么样？就联合起来把这个外来的这个蚂蚁怎么样？一吃掉了，对，就是吃掉了，咬死了。其实这个人，如果他其实他并不是不能拯救自己，你知道吧？如果他真是他只要一巴掌就可以把整所有的蚂蚁怎么样都打碎，是吧？打个稀烂。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对这些蚂蚁的爱是真实的。哎，你能设想一个人为了一锅蚂蚁，为了一窝蚂蚁，能够舍弃自己的生命吗？其实耶稣他苦难的一生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。神为了神并不是人，你知道了吧？神并不是人啊，就像人不是蚂蚁一样。但是神为了拯救这些渺小的人，亲自的化身为人，为了爱牺牲了自己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想想哪一个人能够设想出这样的一个爱的故事呢？因为人没有这么高的境界，是不是啊？那不是人的境界，那是神的境界，那是神的境界啊。今天我们看看啊，今天的故事啊，第33节，耶稣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独漏地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当下耶稣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”你知道耶稣在在受难的那天，是吧？耶稣被犹大出卖，犹大人把他逮捕，交在罗马人的手里。耶稣经过鞭打、戏弄、嘲讽和一系列不公平的审判，结果怎么样？罗马的巡抚把耶稣定了死罪，最后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被钉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，无疑增加了耶稣的什么？耶稣所受的羞辱。在他们看来，耶稣不过是一个强盗的王。可是当耶稣遍体鳞伤，他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一句话就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”我们知道，没有一个凡人，他有这样宽广的心胸，能够说这样的话。我们知道，当一个人他受冤屈的时候，耶稣没有犯任何的罪。可是当一个人，我一个正常的人，当他受冤屈的时候，他不会原谅，他只会报复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中国的武打小说，尤其我小时候那些小说，都是一代一代复仇的故事。今天即使我们有了耶稣这样的榜样，我们也很少人能够活出耶稣这样老鼠的生活。可是耶稣在他的冤屈、羞辱还有极度的痛苦中，对十字架下面的人怎么样？充满了宽恕的心。耶稣爱那些伤害的人，求神赦免他们。我们从耶稣所说的话里就看见耶稣能超凡的爱。他在自己的痛苦中，他把他的爱怎么样延伸到他的仇敌。耶稣不仅说教导我们一个爱仇敌的道理，耶稣在这里怎么样以亲身的实践他所教导的真理。耶稣在这里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”这个他们，你想过到底是谁呢？圣经没有说，是吧？耶稣到底是谁？耶稣说的是谁？我们可能首先想的是罗马的兵丁，是不是啊？他们无辜的来戏弄、嘲讽、鞭打耶稣，把他残酷的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些个兵丁是罗马的兵丁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对一个无辜遇难的人没有丝毫的怜悯。当耶稣在上面赤身裸体的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们还在十字架上分他的衣服。再一个，我们可能想是比拉多，是不是啊？比拉多，你知道吧？耶稣没有犯过任何的罪，是不是啊？他 本来知道祭司长是因为嫉妒，因为犹太人嫉妒，所以他把耶稣接来，他应当在法庭上怎么样为耶稣伸张公义。可是这时候他却颠倒是非，把作乱杀人下在监狱的巴拉巴释放了，却把耶稣判了死刑，交给人去钉十字架。我想耶稣也可能想着，在这属是祭司长、文士、长老，还那些作假见证、控告他、陷害他、诬害他的人。这些个人，耶稣自从出就是啊传道以来，他们始终的从来没有接纳过他，他们始终的敌对他、反对他。其实就是这些个人鼓动着百姓，把耶稣定了死罪。当耶稣说赦免他的时候，还有谁呢？还有那些趋炎附势、愚昧无知的百姓，是不是？耶稣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服侍，在他们中间行了无数的善事，无数的善事，是吧？给医治他们的疾病，关怀他们的疾苦。他们吃过耶稣啊分的饼，他们得过耶稣的恩典。可是最后，他们都在喊什么呀？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那么这个他们还包括谁呢？还有那些和耶稣朝夕相处三年多，最后怎么样都抛弃耶稣的门徒，包括三次不认主的犹大，不是彼得，还有对吗？还有谁？还有背叛耶稣的犹大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耶稣说的他们还有谁啊？其实耶稣真正受难的原因，是为了历世历代古今中外所有的人，为了你，为了谁？为了我。其实在实际的意义上，那天我们都站在耶稣的十字架下，耶稣在为我们每个人祈祷。我们知道，因为犯罪，我们每个人都成了神的仇敌啊，罗马书说的。但是神没有纪念我们的罪，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仅活出一个爱仇敌的榜样，也向我们显明了神对我们世人、对每一个人真实的爱。罗马书五章的七到十节，那就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我们与神为敌的时候，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你知道吗？当我们和神为敌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让我们与神和好。我们知道，因为人犯罪，造成了人跟神之间的什么冲突。你知道吗？神就主动的在基督里面怎么放下了自己，走出了天堂，来寻求与人的和睦，跨出了与人和好的第一步。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把人与神的面连接在一起。我们从前是神的仇敌，现在借着耶稣的血，神给我们签订什么？签订和平的条约。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结束与神的敌对，真正的认罪悔改，与神和好呢？神呼召真正在圣在复活节这一天，其实神还是在呼召每一个真正的罪人来悔改。十字架，我刚才讲的十字架最大的表现就是赦免人的罪。另一个十字架另一个最大的成就是拯救人。你有没有想到，当我们在底下读的时候啊，继续读的说，到三十九节说，那同第三十九 我再重新读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漏地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当下耶稣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如果你直接从上下文的看来看呢，耶稣也是在为谁祷告啊？为这两个犯人祷告，知道吗？我们知道，在2000年前受难日的那一天，在格格他山上竖起了三个十字架，不是一个十字架，中间的十字架是耶稣的十字架，是拯救的十字架，耶稣为拯救我们而死。可是两边十字架呢，各有一个犯人，就是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两个强盗，他们一生作奸犯科，受到了应得的报应。正像其中的一位所说的，说我们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所做的与我们所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罪的工价就是死，犯罪的结果就是什么？就是死亡。39节说，那同定的两个人有个蹊跷，他说：“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”你看这个犯人哈，他为了自己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死到临头。其实神在这时候给他一个机会啊，给他一个机会是什么呀？如果他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他也能够认罪悔改，向耶稣寻求赦免的话，怎么样？他也可以得到拯救。可惜他没有看到自己的罪，他也没有看到耶稣的爱，他不但没有悔改，他还在讥诮耶稣。从他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心中对人的恨，可能他一生他都在仇恨中度过，杀人放火，是不是啊？他把最后的时候他还把他的仇恨发泄在耶稣的身上。一个人心中充满了恨，没有爱，没有饶恕，他丧失了神给他得救的机会。40节，那个就应声责备他说：“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神吗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就说：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”同样是一个犯人，同样因为犯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犯人圣灵在他的心里做工，让他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。他知道自己一生犯了很多的罪，在这时候他看到了耶稣的爱，他放下了自己的骄傲，到这里来寻求神的赦免。怎么样？耶稣接受了，在他的灵魂几乎进入到地狱的门口的时候，怎么样？耶稣接受了他的悔改。今天晚上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”当一个人他一生作奸犯科，可是当他到头的时候他悔改，神怎么样？就接纳他的悔改。我知道我们每个人得救，这个人得救是出乎神的恩典，因着他的信，并不是出于他自己，是不是啊？乃是神所赐的。他一生活在罪中，他甚至没有认罪，他只求耶稣，耶稣怎么样就应允了他。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是吧？两个手啊张开，其实打开的是通向天国的大门。耶稣第一个接到乐园的不是一个主教，不是教皇，不是神学家，不是牧师，也不是长老，而是一个什么？一个犯人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罪人。其实这个犯人是整我们所有的得救人的代表，是不是啊？其实除非我们很少人能把我自己给这个犯人认同，是不是啊？除非我们真正的看到自己的罪，除非我真正的意识到我是个罪人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耶稣对我们的爱，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。 长阔高深。我们很少人把自己跟犯人能够连在一起。你知道三周前啊，我参加了我们教会的一个男人早餐的聚会，讲员呢就是一个做过17年监狱的一个弟兄，啊，17年的监狱，知道吗？他现在都是30多岁。他出生了一个酒精、毒品和暴力的家庭，他从小就在一个病态的家庭中长大。你要听他讲的经历，你就觉得毛骨悚然，你知道吗？听他讲的毛骨悚然。他说每一次他一要抓进监狱去，怎么样？他就觉得我到家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监狱就是他的家，你能想象的吗？他从来没有想过说他能够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，你知道吧？在监狱的时候，有人送他一本什么？一本圣经。他抓住这本圣经，他就像拿着一根救命稻草一样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怎么样，他都带着这本圣经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圣经跟他好多年了，就是他在跟我们讲道的时候还带着那本圣经，你知道吧？他有2年半的时间呢，和别的犯人住在一块儿，跟别的犯人一块儿，你知道吧？哎，他自己害怕呀，所以他也不敢读，所以呢，都在那些个犯人洗澡的时候，或者是那些个人出去活动的时候，他的放风的时候，他偷偷的看圣经，等别人回来怎么样，他就赶快的把圣经藏起来。是吧？你不要以为说他读圣经是很容易的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教育，他不认字，你懂了吧？他不认字，他读了以后他还不明白所读的，而且他的注意力集中的时间非常的短。他说像我们看书，可能一般我们读书人读半个小时书是没问题的，是吧？可是对他来说5分钟都已经很长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一个在就喝酒和吃毒品然后过这样生活的人，他每次读5分钟他就读不下去了，你懂了吧？后来呢，因为他犯的是杀人的罪，懂了吧？后来呢，他有5年半的时间一个人被单独的关在一个单人的牢房里，是吧？他就在这时候他读圣经从50分钟到20分钟到半个小时，后来他就整天不断的读圣经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知道等到后来他从监狱里提出来到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时候，这个几个小时的时间，你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煎熬的时间。他可能5点多就被从监狱提出来，要真正的开庭到市中心法庭开庭的时候，又到10点多的开庭，这几个小时里他怎么样，在那里怎么样？只有不住的读圣经，他只有紧紧地抓住耶稣，神的话给他带来了安慰和盼望。现在呢，他在 Morning 来这个神学院里读书，你知道吗？ Morning 这个神学院里读书，他将来也准备来怎么样来拯救人的灵魂。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得想到这是一个什么呀？这是一个出黑暗入光明的经历，是不是啊？其实我，你知道在听他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想的是谁啊？想的是我自己，你懂了吧？我自己。其实我知道我自己跟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。我们每一个人说白了都是从黑暗进入光明的一个过程，只是我们生活的黑暗面不一样而已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样，我自己过去也是经历很深的黑暗的。我常常想，如果我出生在像他那样的家庭，是不是啊？我会比他强吗？会不会啊？不会的，是不是啊？我想如果处在他的处境，我也会抽烟，我也会喝酒，我也会贩毒，也会成为杀人犯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记得吗？我第一次来哪位教会的时候讲的题目是什么？就是出黑暗入光明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犯人，只是我们自己不觉得自己我是犯人而已。我们都是罪人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生不断的被神拯救出来的过程。神拯救的是什么？耶稣说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失丧的人就是罪人。在这个复活节，神要把救恩赐给我们每个人，无论你犯了多少罪，或者你犯过多大的罪，怎么样，耶稣都能饶恕。只要我们真正的愿意认罪悔改，像那个强盗一样，耶稣都会收纳我们。啊，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每一个人祷告，耶稣把他的恩典赐给每一个求告他的人。一个人，神在十字架上已经提供所有的人赦免，是吧？但是最重要的是，从人的这一方面，要看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，是不是？认罪悔改，在这两个犯人代表着这个世界上的两类人。一类是那些真正愿意悔改、相信接受耶稣的人，因着信耶稣，我们能得着神所赐的永生，在末日的时候，神应许我们复活得生命。另一类呢，是那些拒绝悔改、不肯接受耶稣赦免的人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和灭亡。我们看看耶稣面对那些伤害他的人，他没有苦读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抱怨，没有喊冤叫屈，他只是默默的承受。我想，如果神把我们每个人放在十字架上，你的态度是什么呢？你想过吗？但是耶稣在那里安静的忍受，因为他知道他所遭受的一切都是谁许可的？都是神所许可的。因为他自己说过，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天父不许，就是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。你知道吗？凡是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切的事情，都是神所命定的，为要成全神的美意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，他说到什么？最后一句话什么？成了。这个不是绝望的、无可奈何的叹息，这是得胜的呼喊。耶稣忍受了鞭打、痛苦、伤害、破碎，然而他承受的是神救赎的工作，他胜过了罪恶，胜过了魔鬼，胜过了一切黑暗的权势。他在得胜当中回到父神的身边。对耶稣来说，挂在十字架上的羞辱和痛苦，不是他犯罪该受的刑罚，而是他的荣耀。因为只有借着十字架的苦难，他才能怎么样？回到天父的身边。所以耶稣对任何人没有半点的苦读。所以当耶稣，你知道，当耶稣被捕的时候，他的门徒都逃跑了。可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耶稣没有一句批评的话，没有一句责备的话，是不是？彼得三次不认主，耶稣没有责备他，反而什么？安慰他。所以说，十字架上的爱最大的表现，就是能够真正的赦免、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看待你的苦难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看待你忍受的冤屈、伤害。也许你今天，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背着一个十字架，耶稣说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你今天怎么样看待你身上所背的十字架。要知道，你忍受的一切的冤屈不是你的羞辱，正是你所忍受的十字架的痛苦、冤屈，能够把我们带回到天父的面前。就像约瑟一样，他知道他所忍受的一切都是神所允许的， 所以他能从他一切遭遇的背后看到那位掌管着他的命运的神。所以我们不是只在看别人眼中的小刺，而是怎么样，首先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，不再抓住别人的弱点不放，是吧？这样呢，我们就不仅不会怀恨那些给我们造成痛苦的人，而是像耶稣一样为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祷告，说什么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我知道，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中你怎么样表现你真正的得着了神的赦免呢？就是无论别人怎么样的伤害我们，我们都能赦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，饶恕那些逼迫我们的人，善待那些苦待我们的人。因为神无条件的赦免了我的罪，如果我真正的相信耶稣，我现在是神的儿女，我也必须无条件的去赦免别人的罪。如果你也没有真实的去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，如果你把别人对你的伤害存在你的心里，成为你心中的苦毒，成为你心中的疙瘩，那其实你还没有真正的理解基督教的真理。在我们一个真正的信主的人心中，是应当是没有苦毒的。耶稣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。你如果想得着神的饶恕，你必须要饶恕人。如果你不赦免别人的话，怎么样，你自己就得不着神的赦免。如果你心里不肯饶恕别人，你就不能够接纳神的饶恕，你就得不着神的平安、祝福和恩典。我看到有个书上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不要让罪隔断你与神的关系，不要让恨隔断你与人的关系。”其实我们这一生当中就是两个关系，就是两个关系，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，还有我们跟谁的关系啊？跟人的关系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两个关系上都怎么样，都失败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罪隔断了我们与神的关系，我们都成为罪人，是吧？而另一半呢，因着犯罪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，人心中的恨也隔断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不但成就了人与人神之间的和睦，也成就了什么？人与人之间的和平。十字架是两道的，是吧？两道的，竖向的、纵向的一道是人与神的关系，横向的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只要有一天罪害在你的心里，你就不能够与神和好。只要有一天恨还在你的心里，你就不会有真正的平安，你知道吧？就像我常常就像俄乌战争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俄乌战争一样，这是一场没有休止的战争，你知道吧？你看到了吧？战争给双方造成了那么多的伤害和损失，是吧？现在两败俱伤已经够了，是不是？一直打下去有用没用啊？没有一个真正的赢家，没有一个真正的赢家，继续打下去那只能加深双方的仇恨和敌对。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呀？就是放下仇恨来彼此和好。但是两方怎么样都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，只能把仗继续的打下去，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和损失。其实无论是在家庭里、在教会里、在社区里、在工作中，其实都是这样。我们人与人之间，我们首先我们要结束与神的敌对，跟神和好， 神已经跨出了第一步，让我们与他和好。我们只有真诚的认罪悔改，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。同样呢，我们也必须结束人与人之间彼此的敌对。如果人不人在家庭里，在教会里，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，如果人与人之间不积极的去寻求和平的话，只会延长我们的痛苦。不论我们有多么正当的理由，也不管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有多么深，我们都没有任何的借口去怀恨别人。看看耶稣的榜样，是不是？看看耶稣的榜样。我们应当像耶稣一样，能够放下自己，放下自己的利益，放下自己的想法，放下自己的眼光，消除我们内心那些负面消极的思想，主动的怎么样与神和好，与人和好。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耶稣的爱来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怎么样 学会柔和谦卑，柔和谦卑。我们只有结束那些敌对的情绪，止息纷争，寻求和睦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。在这个复活节，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的爱。耶稣的爱是饶恕的爱，爱怎么样？爱能够遮掩一切的罪，所有的罪。正是因为耶稣的爱，他能够遮盖我们所有的过犯，包容我们的过失，能够忍受人的伤害。弟兄姊妹，饶恕就是爱，爱能够胜过一切的罪恶，饶恕就是得胜，是吧？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胜过了黑暗，胜过了死亡。我们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活出一种爱得胜的生活，活出一种爱，我们不是继续的活在过去的苦毒失败里面。当我们肯饶恕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得胜了辖制我们的魔鬼，我们已经得着了真正的自由和喜乐。最后呢，我用法兰西斯的一个祷告来结束今天的讲道。法兰西斯说，他说，主啊，求你使我成为和平的使者，在仇恨的地方让我播下仁爱，在有伤害的地方让我播下饶恕，在怀疑的地方让我播下信心，在失望的地方让我播下希望，在黑暗的地方让我播下光明。神圣的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不求被人安慰，但求我能够安慰别人，不求我被人理解，但求我能够理解他人，不求我能够被人所爱，但求我能够爱别人。恳求你能够使我明白，只有当我们付出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得着，只有在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，我们才会被神饶恕，只有当我们死的时候怎么样，我们才能得到永生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当我们还不认识你，还抵挡你，与你为敌的时候，你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你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接纳我们做你的儿女，让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不让任何的罪隔断我们与你的关系，也不要让任何形式的恨隔断我们与人的关系。求你赐给我们恩典，能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来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活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大爱，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，去爱那些在我们的眼中看来不可爱的人，让我们在你牺牲的爱中体会到饶恕和接纳所带来的释放和自由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